今天是我应该是在这段时间之内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登山宝训的内容啊。登山宝训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十几次的时间啊。我想神也是特别奇妙安排了最后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离开，暂时离开这个话题，这是非常美的一节经文。他说，所以无论合适，你们若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看到哈，神用这个结构，用了一个很当时很常见的一个结构，就是上下包含前后呼应的一个结构。他在五章十七节的时候提到了律法和先知，现在他在七章十二节的时候做一个小结，就表示在这整个大框架之内，他所讲的内容都是在为这个律法和先知服务的。他中间说，无论他讲到天国是怎么样的，或者他讲到这个律法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是应该怎么解释，或者他讲到身体要比你的衣服更重要，你的生命比你的食物更重要，或者说他讲到你不可以侍奉，同时侍奉神和金钱，无论他讲到哪些，都是在这个框框之内，他都是在佐证，或者在解释，或者在推理，或者在给我们一个形象的认识，让我们知道更多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律法和先知，耶稣和其他的一些和他耶稣的一些使徒都反反复复用到这个律法和先知，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象征的一个讲法。这个律法就代表着摩西五经，这个先知就代表着众先知啊，当然还有智慧书。所以耶稣呢，在其他一些场合曾经用过律法、先知和智慧书上指责我所讲的一些话都必须成就应验。然后在其他的使徒也曾经用到这个词，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北京就代表中国一样，我们如果说华盛顿或者说华府 DC 就代表美国一样。那他们用律法和先知和智慧书，这个就在代表，或者就要代表旧约的内容。所以实际上呢，他是在告诉我们整个旧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黄牧师上一次也提到，他说他呢就是因为发现这个很困难，所以他曾经离开教会三年之久。他从小就去教会，但是后来他发现好像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要把神的话，要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觉得很困难。他看到一些失败的例子，他看到一些绊脚人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得意的一个决定，后来他也觉得是很轻率的一个决定，他不去教会。三年时间他不去教会，因为他已经很失望了，他已经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跌倒，甚至呢帮使人跌倒了。为什么使人跌倒呢？因为他们没有把圣经的话活在生命当中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没有资本离开教会三年，因为我认识神就比较晚了。认识神的时候我就已经年纪比他已经大很多了，不是说我比他现在的年纪哈，当时的年纪已经大很多了。所以呢，我只离开了教会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人还这么晚还没有信主的话，以后我估计顶多你只能跌倒三天，赶紧爬起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圣经在生命当中活出来也这么困难呢？为什么黄牧师也经历到？为什么我也经历到？为什么我相信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经历到？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类似的话呢？说如果基督像这样的话，我宁愿不做基督徒。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呢？有哈，说不定你自己就讲过，可能就是听到你自己的嘴巴到你耳朵这边来。我肯定是讲过的哈，而且我也讲过不止一次。如果基督徒像这个样子的话，我宁愿不做基督徒。有没有人听到说，如果基督像这样的话，我去天堂干什么？如果天堂是这样的话，我也不愿意去，我宁愿下地狱。有没有这样的话听说过呢？有，我听说过，我也曾经讲过。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基督徒啊，没有把神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别人没有看到一个很美妙的生命，没有产生那样的羡慕，这就是很大的一个亏欠。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很好的悔改。 但是后来在这个大概三个月的期间呢，我就慢慢的，虽然我没有去教会，没有去团契，但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在想，昆明，你这样离开神，究竟是为什么？你要对圣经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基督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后来就慢慢察觉到，嘿，我是被召来跟随基督的，我是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来做基督徒的，是基督的门徒，我不是来做基督徒徒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来做基督徒的徒的。所以为什么我看到这些不好的现象会让我跌倒呢？是因为我总是想做基督徒徒，所以我想这个老师也不咋地，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学呢？所以我就不去了。那这就是我当时的思考。后来我想了，对啊，我不应该去做基督徒徒，我应该做基督徒。所以你就定睛看基督是怎样，你就跟随基督，至于其他的人要怎么做，神自然对他有交代。但是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要特别小心，我要稍微交代一下，要不然你把我当异端，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确实说，保罗也曾经提到，我怎样效法基督，你们应该怎样效法我。所以从某一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应该做基督徒的徒，而且神也告诉我们，你应该去走去万民万邦当中，去使人做我的门徒。而神也是在强调这个门徒的训练，我们也确实基督徒也应该做一个好的见证，要不然你会使人跌倒。所以呢，我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下，我们确实需要基督徒的见证，你需要，我也需要，我们需要做见证，我们需要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把先知和律法和使徒当中的这个道理把它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可以让人看到基督徒生命的时候，他就受吸引，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同时请大家记住，我们应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睛在我怎么把神的话语活出来的身上。而且这个看的这个角度呢，就正好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经文当中可以反映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读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就会发生一些误区，这个误区之一啊，就是常常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话语实现出来。我们今天要很仔细的看一看这一段话怎么来教我们，或者说这一句话怎么来教我们过一个能够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使徒和先知和智慧书和律法的这个道理活出来，而不是去评判，不是去审判，不是去论断别人，而是定睛在我们怎么样去实现神的话出来。这里我就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线条，就是说我们实现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三部曲。我们来从这个三部曲来看一看。第一步呢，我们是对人的；第二步呢，是对自己的；第三步是对神的。我们这个顺序不一定是这样哈。我们先看呢，第一步呢，我们是对自己的。对自己呢，我们要认清自己的需要和想要。第二步呢，是对别人的。当你认清自己的需要和想要之后，你可以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他也是神所造的，你也是神所造的，你有对尊贵的需要，你有对自由的渴望，你有对尊敬的这种需要，他同样也有。那么第二步是对人的，你就要拿这个真理，拿这个恩典去对待人。第三步呢，我们要看是对神的，我们要以一颗爱神的心呢来做到爱人如己。当你真正的做到这三部曲的时候，你对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和想要，认清楚，而且把它们分清楚。第二，你可以把这些需要和想要，把这些真理和恩典用在你的原则当中去对待别人。第三，你要认清到我是以一颗爱神的心来爱人如己，那我们真的就把这个话语活出来。我们再一次来读一节这些经文。这一节他说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二节，他说所以你们，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吧。所以你们无论何事，你们 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哇，这句话很大，你知道吗？这句话就好像一句话把所有东西都总结了一样。我们真的是希望得到这样一个诀窍哈，我们希望得到圣经里面一个诀窍，我们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一生受用的，这样神也不吝啬，神就给你了，就是这一句话。他说这就是这个总结，这就是道理，这就是一个成全，这就是一个实现啊。在保罗还有彼得还有约翰还有其他一些新约的作者也用到这类似的语言，他们说这个是，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讲说，就像那些诫命，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奸淫，这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的，因为爱就是不加害于人，爱就成全了律法。那保罗如此说，那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这么说，他们说的总意都是说这是一个总结，这是一个总结，这是对律法和先知的一个总结，这是对旧约和新约的一个总结，这是对这个总结之后的一个成全。如果你能够把它行出来的话，你就是在成全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总结。当然还有另外的几处的总结，他说这个是第二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呢是全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你说啊，我有点昏窍了，究竟这个是总结呢，还是另外一个是总结呢？究竟哪一个是呢？我告诉你，他们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在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深入的再看这个问题。其实呢，爱神和爱人，它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神，也是爱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来思考啊。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总结，就好像一个学生要考试的时候，他说考试之前老师给我一个总结，这章主要讲什么，一个概述。就像我们唱歌的时候，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唱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来劲，然后一到这个那个屏幕上显示不出来字的时候，我们声音一下子就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想抓住那个重点，那个副歌就是你的重点，你反反复复在重复它，然后你就很高兴。现在我们特别感谢耶稣，他就让你重复这个，他就把重点给你看。这个重点就在于，无论何事，你若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就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就是他的重点。在这个重点当中呢，第一点他要我们看到，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哇，我不知道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哈，在看什么时候在问这个问题。如果在你心情很好，在你决定说实话的时候我问你呢，可能是这样。那我如果问你心情不好，或者说你现在你头脑里面有一个计划想要对付别人的时候，你可能有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在他的上下文当中来说的。无论你愿意什么，你愿意什么就是我们所想要的。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己所欲，对不对？我所想要的东西，己所欲施于人，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所以己所欲，或者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待，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啊。你说这个不行了哈，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就可以对着别人做吗？当然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儿子这个 Alex 女儿 Esther 在那边呢，他们在常常有一件事情呢，我和江宏都是不太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这两个孩子有时候就是你跟他讲话呢，他如果愿意的话，如果让他来吃冰淇淋，他很快就听见了。如果人家做别的事情呢，他好像耳朵就跟平时那个吃冰淇淋的那个耳朵结构不太一样，他就装作没有听见。就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有一次呢又发生了，我就问我说 Esther 你为什么不理爸爸啊？而且刚才哥哥在跟你讲话，你为什么不理他？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哥哥以前也不理我，你知道吗？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他在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好，哥哥应该理我，就是说如果要尊重的话，哥哥应该尊重我。 你看啊，这个跟己所欲施于人正好是个反的，你知道吗？己所欲施于人就是说你想要什么的话你主动去爱别人。他说你应该爱我，他言下之意是说你应该爱我。就好像我逃离教会三个月，或者黄牧师逃离教会三年的时候，我们都在问犯同样一个错误，基督徒你应该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要不然我不跟你打交道。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不是我应该怎样。耶稣今天在跟你我跟我们个别的讲话，昆明，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至于别人做错还是做对，自然有神会审判他，我不是审判官，我没有权利说，我没有权利向我女儿说，哦，哥哥以前也不理我，所以呢我今天不理他。等到他说我今天不理他的时候，实际上他又一次违反这个黄金定律，你知道吗？他第一次已经违反了，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适用在别人身上而不是用在他自己身上，这是他第一次的违反。第二次的违反呢，他是说嘿，我可以不尊重你，这是第二次的违反。为什么呢？因为从内心里面讲的话，他是希望别人尊重他的，我是希望你尊重我的。从内心里面讲，我是希望的，我是想要这个尊重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神所造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当中有尊贵的一面，有自由的一面，有这个权力，有权威的一面，我们都希望按照神的形象被尊重，所以呢我们去尊重别人。但是他选择他不尊重别人，这是第二次的违反。我们常常都在这两条道路当中违反，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次我教养小孩跟江红教养小孩很不一样，我每次看到小孩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很生气，生他们的气，第二次反应呢还是很生气，就开始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想想我跟他是一样的，因为他所犯的错误我正在犯，或者我以前犯过，或者说我将来要犯，所以我就非常难过。我就每次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些经过，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忏悔，我必须要做这样的忏悔，因为神在教导我，神不光是在教导我，而且神还把我放在这一个很难办的一个角色，常常要自己很难做到的这些事情，然后要教导别人去做。我真是非常有时候就感觉非常的亏欠。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如果讲的一些话，你说昆明反正也没做到，那我告诉你这是事实，我真的是很多时候没有做到。但是我请你再听另外一句话，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神讲的。神说有些人坐在摩西的高位上面，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是真的，你们要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但是呢不一定要照着他们所行的去行。所以如果昆明弟兄有哪些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伤害你们的地方，你们千万不要学我，但是你们一定要学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就去做。好，我们来认清这个需要和想要之前呢，我们简单的看两个例子，以色列人怎么样是处理他们的需要和想要的，怎么样去用这个黄金定律的。这个所谓的黄金定律就是非常宝贵嘛，对不对？己所欲施于人，如果这个己所欲是在神的真理里面的想要，那你就把这个去用到人的身上，那是绝对合乎神的标准的。好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知道我的想要的这些东西是神想要我们要的呢？我就很简单就分一下我们的需要和想要，好不好？我们从以色列人的例子当中很明显就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画成四个方块，很显然我们把需要和想要，需要的东西我就想要，不需要的东西我就不想要，或者还有另外两种情况，需要的东西我却不想要，不需要的东西我却想要。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可以分成这四块，对吗？如果你只要仔细思考的话，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你脱不了这四块，对不对？好，问题在于我们圣经里面说我们被盗的时候本是正直，但是人却寻出许多巧计来把它给弄完了。 人本造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是处在那两块当中的，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想要，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应该不想要。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应该同一个心，是同一个意念，同一个举动。这就是我们应该原本的正直的形象。我们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时候，神确定我们需要空气、阳光和水，我们就应该想要阳光、空气和水。这对我们人人都是需要的，也应该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呢，你究竟需不需要镁光灯？除了阳光以外，也有些人可能需要，他上台表演啊，那些镁光聚在他身上，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不需要镁光，你只需要阳光。你需不需要汽车的污气？可能有些人必须要用汽车的，一定要，但是也不一定。你需要空气，但是你不一定需要。你可能需要一个福特，你可能不一定需要卡迪拉克，可能是这样。你可能需要，你肯定需要水，但是你不一定需要苏打水，或者不一定需要什么其他的水。但是我们很简单从以色列人例子看一看哈，他们呢在民数记的时候有这样两段的记载，一段的记载呢是什么呢？是这个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得罪了神。他们得罪神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得罪的呢？他们说，我们宁愿不要出埃及，我们宁愿在埃及，因为那边有免费的黄瓜、韭菜、西瓜、肉和鱼，这些东西可以吃，但到这边来一天到晚吃马辣，所以我们不想要吃马辣。我觉得我需要吃鱼和肉和西瓜和这个黄瓜和韭菜，我需要。这是以色列人的需要和想要的汇总。当他把他需要的自由说我不要出埃及，我宁愿做奴仆的时候，这是他把需要的东西当成不想要。当他说我们要吃肉的时候，他其实只需要玛纳就够了。你知道吗？神使玛纳像那个雪饼一样，像那个味道很滋润的。我虽然没吃过哈，但是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究竟是什么味道，我相信那个味道一定是很好的。而且呢，神使他们的鞋子在旷野里面40年都没有穿破过，使他们的玛纳都没有断过。神知道他们的需要，神把这些需要的东西都给他们，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够，我想要肉。那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做什么？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看到人家小孩想要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不想要一些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第一，你很伤心，对不对？第二，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也是神常常用的方法，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常常用的方法，就是把他想要的那个东西拿走嘛，是不是？让他没有这个断，让他没有在这个念头嘛，或者就把他想要的那个东西给他嘛，一直让他发现这个东西不是他想要的，很简单嘛。啊，我上次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女儿玩游戏，他觉得他想要玩游戏，然后呢这个弟兄很可爱，他就说就玩吧，就玩吧，一直玩，玩到腻为止，他真的就玩腻了。后来觉得这个游戏不一定是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不玩。后来他告诫我说，昆明你一定不能用到男孩的身上啊，女孩子可以用，但是男孩一定不要用啊。我就是采纳他这个忠告，我就没有用到我儿子身上啊。我也还在考虑究竟要不要用在女儿身上，但是他那招特别有效。神这招跟他一样的，或者说他那招跟神一样的。神怎么弄？神把鹌鹑推过来给他们吃，让你们吃肉，让你们吃肉，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五天十天，不是20天，吃一整个月，也就吃一个月，一直吃到那个肉在你的鼻孔里面冒烟啊。神就这么对待以色列人。当你知道吗，就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罪。当你把不需要的东西弄成想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贪得无厌嘛，对不对？当你把需要的东西弄成不想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骄傲自大嘛。这很简单嘛，因为神觉得你需要这个东西，你说神你错，我对，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不就是骄傲吗？ 这不就摆明了说我是神吗？你算什么？你为什么凭什么决定我需要阳光、空气和水？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你从这个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说贪得无厌的人、贪心的人和这个骄傲的人说什么？圣经里面说这些行奸淫的人、这些偷盗的人、这些贪婪的人，就跟拜偶像没什么两样。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哇，这是很重的话，这是很重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的需要和想要。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弄清楚需要和想要呢，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神的上下文当中。神这里说的是想要，但是他在之前他告诉我们应该需要什么。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你把那些东西暂时拿走，看看你是不是很不方便，看看你是不是很能存活，或者说很不方便。然后我呢，我不知道大家对比如说你走路或者吃饭或者讲话这些东西，如果把它拿走的话你会怎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试过。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曾经为这个事情感谢过神，有没有人为这个事情感谢过神？有人哈，在我提及你之前有没有人感谢过？我希望哈，我希望在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也学会感谢神，不需要我的提醒。但是呢，我却没有像你那么乖，我却常常需要提醒。我上个月就被提醒了好几次啊，上一次的那个脚就突然就在夜里的时候就是踩到一个，因为我女儿哭了，然后我就过去看她，我那是特别着急，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那天反正我估计睡得也不太好，啪一脚就踩上去，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上面，一阵剧痛啊！我就把女儿安顿了之后呢，我就回去床上睡觉了。因为我虽然是很疼，但是我实在那次困更占上风，所以我就回去睡觉。回去睡觉了呢，第二天才发现我走过的那一路都是血，我走过了一路都是血。然后我就第一反应，我就是很感谢神，我说谢谢神这个提醒，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走路感谢过。我现在发现我走路好困难，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起床，不知道怎么迈开那一步，你知道吗？我希望你不要像我那么迟钝哈，我希望你不要像我那么常常需要提醒。但是如果有神一次提醒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永远记得住。当把那个拿走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个走路不好走的时候，就很困难，我才发现我真的需要走路啊！上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消了。这个地方前几天，如果你前几天见过我的话，我连张开嘴都不行。如果我要咬一个苹果的话，我必须把它切了之后去咬，我没办法张开嘴去咬苹果。我讲话也是含糊不清的。我才开始有这样的提醒，哦，感谢神给我一个知道我需要讲话，知道我需要吃饭。我吃饭的时候嘴巴也张不开。那这样迟钝的人呢，就是需要这么多的警告，这么多的提醒。我希望你不要像我，我希望你常常可以为神认为你需要而且也供应你的那些东西来感谢神。但是我们历史上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在寻求自己的需要和想要。那很著名的几个人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比如说孔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言下之意是什么？这个道是他所需要的。他今天如果拿了这个道，他死了就满足了，这个道是他知道的。苏格拉底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这一生呢所追求的事情，这一生我就确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听起来很绕口，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想去知道，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知道。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已经很知道了，他要做什么？骄傲自满了嘛，对不对？如果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我就不需要进步了。等到在康德的时候，就把这两个伟人的一些东西暂时发展了一下。他说这一生我其实只想知道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想知道人究竟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件事情，他想知道我究竟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我不知道哪些事情。第三件事情，他说嘿，就算我知道之后，我能否做这件事情，就是涉及到能力的事情。第四件事情，他说人活在这个世上究竟什么样的盼望。所以这四件事情是他追求一生他想知道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马斯洛曾经又发展了，他把这个人的需要弄成一个金字塔的情况。他说人的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身体的，吃的、喝的、穿的、暂时的。第二层是什么呢？安全的，就是你的人身的安全，所以你要房子啊，要不然有野兽来侵扰你，要不然有什么其他一些状况，你要安全的，要温暖，要最安全的。然后接下来这个金字塔越往上走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说你是一个社会的群体，你需要别人的认同感，你需要有成功感，你需要把你的才能发挥出来。一切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谋，但是最好的东西在圣经里。我们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哪些是你需要的。圣经告诉我们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呢？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这段话估计就是讲了一两个小时而已。所以你想一想，一个小时之前耶稣讲了什么？一个小时之前耶稣肯定还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对不对？那他讲的什么呢？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的时候不就是把你祈求的告诉神吗？对不对？那个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就是神认为你所需要的，也是神认为你所想要的。他说什么呢？你们要这样说，你们是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继续往下读的时候，继续思考的时候，你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就坐在那个山底下，我们再讲一讲耶稣一个小时之前说过什么。哦，他现在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人。然后你一开始思考，哦，我究竟应该愿意人怎样待我呢？我所愿意人的东西就是神应该让我需要的一些东西。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要把荣耀尊贵，把这些敬拜，把神的名，这些都归给神所得，因为这是他应得。第二，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日用的饮食，我需要别人的原谅，我需要逃离罪恶，我需要脱离试探。所以呢，神讲得很明白，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两个层次，第一个身体上面的层次，包括这些日用的饮食，包括我们情感上面的，包括我们人际关系上面的，你需要什么？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你需要尊贵，你需要成就，你需要把神的意思活出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饮食，你需要吃，你需要穿。但是另外一个，他说你需要什么？你灵魂上面的需要，你需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我需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是透过敬拜他，透过接受他，透过来认识他，他知道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说把圣经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点，我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分清需要和想要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了。这一步是很坚实的一步，也是很艰苦的一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混淆它，常常去混淆它。比如说以色列人就混淆他，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有一次把火蛇放出来把他们咬伤，让一些人去死，让一些人可以活下来。活的方式必须是用神的方式活下来。神是什么方式呢？神说摩西，你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用我的方法去让那些活下来的人活下来。什么方法呢？如果你们被蛇咬了，就过来看摩西所举的这个铜蛇，看了就好了，看了就活了，不看的就死了。有多少人觉得自己需要去看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我圣经记载很多人死了。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他不觉得需要吗？第一，他有可能需要，他有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被蛇咬，因为有可能那个蛇咬伤他很快嘛，那个伤口很小，可能咬了之后当时也不疼，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咬，怎么可能需要医治呢？第二点，他有可能咬了怎么样，就是一点点伤口吗？我什么时候没见过，我再大的大风大浪都见过，这点小伤口怕什么？我说不定还是做捕蛇的专家呢。但不管怎么样，他觉得我不需要医治，所以他就没有去。还有呢，我知道我被蛇咬了，我也知道这个是伤，但是这个方法有未免太滑稽了吧， 怎么不开药，怎么不吃东西，也不包扎，也不敷伤口，怎么看一下就好了呢？他觉得他不需要这个方法。等到这些不需要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他应该想要去做的，等他不那么做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就让这些人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认清我们的需要，我们有需要认识神的这样一个本分在里面。神造我们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追求它。神造着我们的形象来造它的，这个形象包括圣洁，包括尊贵，包括知识，包括自由，包括对永恒的盼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这个永恒只有在真神面前可以找得到。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些需要的话，我们会掉到魔鬼撒旦的这个圈套当中，我们会把其他的东西当成神来拜。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把不需要的东西想要来处理的话，那就是贪心了。当我们贪心的时候，就是把你贪心的那个对象当成偶像来拜。当我把需要的东西当成不想要的话，这就是骄傲。这个骄傲的时候，实际上就把我自己的观点当成偶像来崇拜。你明白我意思吗？只有四个板块，需要的想要，不需要的就不想要，这两个板块是属于神的，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还有两个板块本质上都是拜偶像，本质上都是认识假神，本质上都是跟那些假神去走了。就好像有一本书《诸神的面具》，是以前在我们这里非常亲爱的一个弟兄翻译的，没有人是牧师翻译的，他翻译成《诸神的面具》。如果你有可能的话，你看看这本书，那些很多神，你贪婪的对象或者是你骄傲的对象，他装成一些各种各样的面具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神让我需要的东西我就想要，如果神不让我需要的东西我就不想要，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但是很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骄傲自大和这个贪得无厌当中度过，而这两者都是诸神的面具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希望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认清自己的需要和想要。三部曲的第二步，当你认清之后，你就要照着神的心意去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如果你需要尊重，那就先去尊重别人；如果需要别人对你的爱，就先去爱别人；如果你需要别人花时间陪你，你就花时间去陪你的朋友；如果你需要别人送你礼物，你就送礼物去给别人；如果你需要一些亲密的时间，那就给一些亲密的时间出去。只要这些需要是在神的里面的，就放胆的去做，因为这就是你实现神的话语的第二步。也就是，但问题是说，我们也看到神的需要，我也知道他跟我被造是一样的，我被造有神的形象，他也被造有另外一个需要，我知道他的需要。但是神，你不是更知道吗？你直接去做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我去做？有没有人这么想过？我就这样想过哈，有很多人不敢举手，但是往往我都是第一个举手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在想，神，你知道他的需要比我更清楚，干嘛要我去施予他？我确实知道他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有这个需要，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人，都是你造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有这个需要。但是为什么要我去？神，你做不是更有效吗？事实上神做真的是更有效，但是神为什么不做呢？神为什么要我去做呢？这跟神的一贯的作风是有关系的。神一贯喜欢在软弱的器皿当中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就因为我很软弱，就因为我是很软弱的，所以呢，他要使用我的时候呢，让我经历到他的大能，让我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哇，像我这么差的人，我这么差劲的人，居然可以做神的事情，很奇怪哈，归荣耀给神。就好像你大家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看武侠小说。还有那些武林高手哈，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一二十岁的时候，可能是花拳绣腿，拿着这个宝剑呢、啊，非常能亮，非常光，非常锋利的。等他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他用什么？可能用的是 重剑，很钝的。在武功高强的时候是什么？可能用那些飞花摘叶，可能用木剑或者用叶子。再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可能他什么武器都不用。你说哪一个更厉害？当然，武器越差的显示出他功力越高嘛，这很显然的道理嘛，对吗？如果我这么疲惫不堪的一个人，如果我这么污秽的一个人，如果我这么差劲的一个人，都能被神使用的话，那岂不是比神自己去做更荣耀？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好，那我就看到了别人的需要，因为他跟我一样，然后我也知道神一贯的做事的方法，他要在我的软弱当中显出他的刚强来。但为什么还是想不通，还是没去做呢？因为很多时候我还是想不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想通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要我去做。我在想啊想啊，我就想了很多年，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叫 Thomas，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问，一直在这个像多马一样，一直在质疑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说这么多的为什么要我去做呢？我凭什么去做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也其实不是我想明白，是神让我看到一些经文，看到一些他的自然的规律。一些自然的规律让我知道一点啊，让我知道一点呢，他是这个神很奇妙的。神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他说我要祝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神在诗篇里面讲，他说我要用油膏你的头，使你的福杯满溢。哇，这样的经文比一比皆是，我告诉你，比一比皆是。他是什么意思呢？神不会平白无故的让你去做一件事情，神一定预备你，一定祝福你，让你满到一个程度，你不给不行，让你不去做不行。哇，所以呢，我这个有一点很冒险的，可能又是一个异端的一个观点出来了哈，就是说你必须得到神的医治，你必须得到神的供应，你必须得到神的那种祝福之后，你才可以有效的去祝福别人。哇，在你说我是异端之前呢，我稍稍解释一下啊。有人说啊，不一定呐、啊，你看寡妇什么都没有，他照样给啊，神还照样称赞他，对不对？那些人虽然给了，还不一定得到神的赏赐，是吗？我也看到寡妇那段经文啊，我也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经文的这个我也思考过。但是呢，我相信神供应寡妇的更多。这个寡妇她虽然那一两个小钱是她养生之用的，但她在神里面已经得到了满足，那种喜乐，那种生命已经在她的里面。她觉得神会供应她。他有这么大的把握，他有那么大的喜乐，他有那么大的祝福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流淌出来。他说这个应该去奉献给神，这个应该去帮助别人。你试想一下，有多少人没有经过神的医治可以去医治别人，没有经过神的供应可以去供应别人。我告诉你，不要从这个表面上去思考问题，你从他本质上讲。虽然有的人，我告诉你，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我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经济非常的拮据，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奉献却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内心已经得到神的供应，因为他们是真正被医治过的人，因为他们是真正被供应过的人，所以他可以给出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挑战大家一件事情，思考，重新思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一开始讲的那个事情，耶稣究竟要把它总结成一句话还是总结成两句话？耶稣总结成一句话的时候说，爱人如己，这是总纲，你们要成就。但是他同时在其他地方他也说，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呢，是要爱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哇，这两个实际上，我通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实验来告诉你，这两个实际上是非常相关的。假设这是我的福杯哈，假设这是我的福气的杯，这是我的代表我的生命，那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假设这个代表神的祝福和神的爱，神他要丰丰满满的祝福我，丰丰满满的祝福我，神一直在祝福我，一直在祝福，一直在祝福我，等到我真正的觉得我的杯溢出来， 当你敞开你的杯来接受神的祝福的时候，你的杯就溢出来，这个垂直进来的水就水平的流淌出去。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垂直的一个关系，这样一个爱神又被神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这样水平的流淌出去。你到时候你不给也不行，因为你已经满了，没地方可以装了。神说他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让你无处可容，你不给还不行。所以思考一下，大家如果不还没有给的时候，还没给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究竟是你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呢，还是我觉得神供应比我供应更好呢，还是我觉得我没有被供应足够？我如果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彻底被医治了，我的罪已经被拿走了，我所供应的他，我所需要的他已经供应了，这些东西都是他来交给我管理的。当你这样再给出去的时候，太容易了。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太容易实现神的话了，这是实现神的话的第二个步骤。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我们会面临一些很大的危险和困难，因为神很有可能就用对付以色列人当年的方法来对付我们。他对付的方法无非就是那几个，对不对？第一，把我们想要的拿走，让你就断了那个念头。第二，小心他给你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到最后你穷的只剩下钱，就拿了那么多的钱，发现我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以为很多的其他需要已经被神供应。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的第三个，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应该是对神的那种态度转变，彻底的改变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我们在作秀，而不是我们在装样子。真的给人就像我说的一样，是你得的太多了，太满足了，在神的医治当中太舒服了，太满足了，就这些很自然的就去爱别人，就去关心别人，就去向别人传福音。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呢，就是今天这首歌的歌唱，就是巫启贤先生。他曾经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也曾经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但是神怎么样改变他呢？神怎么样使他从骄傲自大到一个谦和自信呢？神怎么样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同时也认识到别人的需要，去爱人如己呢？神怎么样使他从以前唱歌是唱什么？唱啊，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为什么从这个到哦，你爱永不变？为什么突然到这个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从一个承诺都守不住，又是爱很傻的这样一个人，到现在说爱是永远不变的？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为什么这个人以前是那么的局限，那么的骄傲，为什么到现在他可以唱出你爱永不变，或天旋或地转，或经历山海苍天，他爱不变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别人曾经爱过他，神透过别人爱他，神也透过他来爱别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三部曲的第三部，也要用爱神的这个心态去做你这些事情。大家知道，在台湾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像一个包装师一样，可以包装的很多明星出来的一个人，叫做马兆骏，是不是？马兆骏这个人。有人在点头哈。马兆骏这个人呢，生前向巫启贤传福音，巫启贤一直不听的，一直很骄傲的，一直说我不需要什么，神觉得我需要，我不觉得需要，神觉得我不需要，我偏偏想要，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马兆骏在生前的时候向巫启贤传福音，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在马兆骏死了之后，死了，就像圣经的所讲的一样，那先知死了之后，在地底下发出的声音还在做福音的工作。那马兆骏的葬礼当中，巫启贤体会到神对他那种爱，他看到马兆骏这一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看到神是怎么样祝福他， 我也要这一片爱。吴启天在马昭君的葬礼当中信主了，信主之后他觉得哇，别人原来跟我一样，也是被神所创造的，也是拥有这样的尊贵的，也是需要被爱的，所以我也去爱别人。他很自然的这么去做，他不是做出来的。你说别以为他是演员他就很会演戏哈，不一定的，有的演员也很真的，有的演员也很真的，然后我们有的不是演员，有的却演得挺假的，但千万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爱人如己，在这个爱神和神和被神爱的这个态度当中来学习爱人如己的功课。所以他就在他的制作片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跟人家的交往的过程当中，他就尽量的传福音。有一个很感动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那我就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他是怎么传福音的。其实他没有什么很大的高远大志，他是觉得神给我的我已经够了。有一次他去那边跟那些总经理跟那些富豪们去一起做生意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高先生，一起的住在那个很豪华的酒店里面，去打了高尔夫球回来呢，发现酒店里面没水啊，那个高先生就破口大骂，这么高级的宾馆洗澡的水都没有，不光热水没有，连冷水都没有。然后吴启贤说，等一下老高，等一下我先去看一看，因为下午还拍节目嘛，我先去洗个澡。去看了那个水就一滴一滴往下滴，诶，他说还可以滴啊，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下午要去为神做事情了，我现在赶紧洗个澡。然后他就拿这个毛巾接着擦，接着擦，擦干净了，很喜乐的跟高先生说，高先生走，我们去拍节目。所以下午就很喜乐去拍节目，因为他很满足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得到神的东西太多了，因为神给他太多的喜乐了。神今天有没有给你很多的喜乐？神今天有没有给我太大的满足？我们都要思考这个问题，你在神里面有没有得到那样的喜乐和满足？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所以他就这样喜乐的出去了。他觉得这个算什么？后来呢，到晚上跟高先生吃饭，高先生说，哎，你信的这个神我也要信。这个为什么？他说有几件事情呢，我就是搞不明白哈。说这些演艺界到我这里来的，常常晚上会 给我很多的暗示，让我去找人来喝酒啊，或者干什么的，一些奸淫的事情是难免的。那我跟你生活这么几天，开始我觉得你在装，你每次到晚上就回家睡觉，也不找我暗示什么。后来我发现，这怎么可能一装就装一两个礼拜呢？啊，他发现他就是不去。第二件事情哈，就是刚才洗澡那个事情，这如果换了我，或者换任何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话，至少有99.9%的人都会破口大骂，为什么你不生气，反而还那么喜乐去做事情？哇，他就认识到，是啊，这个人也有知道福音的需要，这个人也有知道真正被爱的需要，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爱这个人。当他真的认识那么做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耶稣的说的那两条诫命，实际上是一条诫命，都实现在他身上。吴启贤可以这么做，很多人，马昭俊可以这么做，很多人可以这么做，你和我呢也可以这么做。当我们真正来审查自己跟神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已经充充满满的祝福我们，神已经彻彻底底的医治我们，神已经丰丰富富的来供应我们。那我们去爱人如己，岂不是变得很容易了吗？让我们一起在神的真理当中，第一，来认清自己的需要和想要；第二，也照着神所设立的需要，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去待别人，己所欲施于人；第三，让我们做这些的时候，让我们抱着一颗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来做到真正的爱人如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神的成全，神圣经的成全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你告诉我们成全圣经的方法，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行出你话语的这样的大能。神，我们求你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让我们跟你原本设置我们、原本创造我们的那种正直去比较，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就以一颗爱你、侍奉你的心去爱别人、去侍奉别人。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成全 律法和先知成全你自己的话语。谢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